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中文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世界和平导师、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并且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29年6月24号，公元2002年8月2号星期五。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西藏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提要。青海玉树农民被强迫在田地上参加植树活动以防水灾。库尔勒市维吾尔人与汉人间冲突矛盾日趋恶化。人权观察组织发表报告，呼吁中共促进工人自由结社权。首先请听新闻节目。本台驻尼泊尔记者次任发来消息，近期从青海玉树县流亡到尼泊尔的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藏人指认，由于中国政府不断地在玉树县境内乱砍森林，将大面积原始森林覆盖区变成光秃秃的荒山，从而造成土地流失，各大江河流域地区受到损坏。玉树黄河源头由于大面积砍伐森林，大量泥沙流入河内，造成河水上涨，在南京等各黄河流域的城市每年都持续发生严重的水灾。为了防止发生类似的水灾，当地有关部门从今年开始在玉树县境内实施新的防灾措施，引起当地群众的担忧，实施该项政策，农牧民的生活将得不到保障。消息透露人表示，
马路的松树才建成了，中国真的才有的。你介绍了，当时的别人新看了，我了，新看出门跑了，半个月呢。
自中国政府侵占西藏将近半个世纪以来，大量开采西藏丰富的自然资源，砍伐森林，损坏草原，倾倒核废物等，使西藏受到严重的破坏。西藏的环境与西藏民族的生存紧密相连。从1950年至2000年间，46%的西藏原始森林遭到了大面积砍伐，从而导致黄河、长江流域的中国各地发生严重的水灾，人员伤亡惨重，每年都要集资救灾区。消息透露人说，今年3月份以来，在上级的指示下，青海玉树地区农民必须参加植树活动，但不是在失去绿色的山上，而是在农民的田地上植树，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农民的生活是否保障就要靠庄稼，而如今要在以往种田的地上被强迫植树，这一举措虽然当地群众反应强烈，表示反对，当地政府称植树活动有利于防洪，保护农牧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保护自然生态环境。消息透露人最后表示，种植树木事实上应该在荒地和山上以及流失的土地上，这才符合逻辑，应当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和尊重，但是目前在农民种田的土地上明目张胆地进行植树活动，是在剥夺农民的基本人身权利，歧视西藏人民的生存权。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中文节目。库尔勒市维吾尔人与汉人间的冲突在日趋的恶化，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德基美德的报道。
根据中央社消息，从事新疆独立运动的东土耳其斯坦信心中心昨天表示，为防止新疆维吾尔族以宗教名义从事分裂国家活动，中共前天召集新疆库尔勒市的三级统战和宗教干部召开紧急会议，要求加强宗教事务管理，并要求民族干部起带头作用。该中心负责人迪利夏提对中央社记者表示，当局召集新疆库尔勒的市、县、镇的科级以上统战级宗教干部，于7月31日召开紧急会议，
要求进一步加强对宗教事务的管理，防止伊斯兰教脱离马克思宗教观，并要求民主干部以身作则，为维护国家统一起带头作用。他又说，鉴于库尔勒市的维吾尔族人与汉族人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日趋恶化，当局前天在该市成立了治安联防总队，下设10个大队，以打、防、控为宗旨，协助派出所、社区和市区5个办事处处理近郊3乡2镇的治安工作。
请继续收听新闻。中央社消息，人权观察组织预定2号发表的一份新报告指出，中共政权拒绝允许工人组织独立工会，正在助长大陆工人抗议的浪潮。这份题为《付出代价：中国东北的工人动乱》的50页报告，详细分析了今年3月份至5月份，中国东北地区3个城市发生的工人示威活动与中共政权的反应。人权观察组织亚洲分部华府主任易德启说，中国共产党正面临一个严重的两难问题。他声称，保护工人，但是那些工人正在街头抗议，工人希望有组成本身工会的权利，他们也希望对影响他们工作和复利的决定有发言权。根据这项报告，此一前所未见的中国工人抗议行动持续的时间超过了1989年北京天安门支持民主运动以来的任何示威活动。在10周的期间，国营企业资遣的金属工人不断地走上了辽阳街头抗议，在大庆，油田资遣的工人在历时24小时到2个星期的抗议活动中，面临大规模的武力镇压，安全部队至少也逮捕了60名工人。在抚顺，数以千计来自附近工厂被资遣的矿工和工人封锁公路和铁路，直到他们获得有限的补偿为止。在大陆各地，一度提供工人铁饭碗和安全退休生活的国营企业不是紧缩就是关闭，许多工人已有几个月没有领到工资，并且丧失了退休年金和其他福利。易德启表示，那些工人正在抗议中国政府的虚伪，虽然中国的宪法称工人在当家作主，政府却将抗议的工人视同禽兽对待。人权观察组织因而呼吁中共政权立即无条件释放所有进行和平活动而遭到拘押的工人，以促进工人自由结社的权利。这位位于纽约的人权团体也要求中共履行他去年批准的国际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公约之下的义务，同时呼吁与中国做生意的外国公司拒绝接受中共当局的要求，启示改革或以任何方式处分试图筹组工会和平抗议工作情况或是进行罢工的工人。新闻就播送到这里，请继续收听我台的其他节目。欢迎收听我台设立的听众园地节目。为了商谈和交流思想，听众朋友有什么建议和不同的观点，请传真或来信告诉我们，我台将在每周星期日的听众园地节目中回答您所提出的各种问题。挪威自由西藏之声中文部为了使全世界华人朋友和声援西藏问题的各界人士能够听到西藏人民的声音，我台每天在以下时间和波段上播放15分钟的中文节目。西藏开播时间为晚上8点15分，第一套节目11点，第二套节目早上8点15分，重播一次节目。印度开播时间为6点15分，第一套节目8点30分，第二套节目早上5点45分，重播一次节目。尼泊尔开播时间为6点，第一套节目8点15分，第二套节目早上5点30分，重播一次节目。广播波段为晚上
在19米15千赫周围和13米21千赫周围播放节目，早上在16米17千赫周围播放节目。我台的联系地址是 Voice of Tibet Nathang Building Kangjin Kishung Dharamsala 17621 HB India。 收听我台的电脑网址是 www.vot.org。 我台的电子邮件是 vot@media.tibet.net。 如果用电话联系，请拨打00911892-22384或00911892-28179，欢迎各位到时收听。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西藏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德基美多拉为您播送的十四世达赖喇嘛丹增加措原著的《我的土地和我的人民》。到那时，我知道了毛泽东所提议的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的详情。他拥有51名成员，除了其中的5名外，别的多是西藏人。我当主席，班禅喇嘛和一位中国官员为副主席，阿佩任秘书长。委员会的任务是筹备建立西藏自治区，建立经济和宗教事务委员会，相当于我们的基康和乙仓，以及足见一般的政府机构。委员会的成员们是以不同的方式选出，那是真实的。但只有包括我在内的15名成员代表西藏地方政府，以即我们真正的政府。11名将从重要的寺院、宗教支派、公众团体和知名人士中选出，而由中国的一手缔造的两个机构各占10名代表，包括昌都解放委员会，此乃在首先为他们侵占而从来没有归还给我们政府的东部地区建立，以及另一个他们在西部西藏创造出来，试图给予班禅喇嘛以他的前任所不曾享有的世俗的权利的班禅堪布会议厅。此外，5名成员属于驻拉萨的中国官员，而所有的任命多得征求中国政府的同意，对这些新成立的分开的机构给予成员名额，这本身就打破了中国的不改变西藏政治制度或者达赖喇嘛的地位的协议。成员选择之本身已播下了失败的种子，但遇难的人总是要抓住一些微茫的希望，而我尽管本身有参加中国政治委员会的灰暗的经历，依然希望一个拥有46名西藏成员而仅5名中国人的委员会是可以组建起来而发挥作用的。我因此启程回归，急切想了解那里发生的事，并相信我们可以充分利用这最小限度的自由。我在回归的路途上得以重返我出生的村庄达孜，那是照耀着不祥的旅程中一个幸福的时刻。我骄傲而感激地回忆着，我只是出生于一个卑微而地道的西藏人家庭，我欣慰于对我4岁时离开的地方复苏的微弱的记忆，但每当我与人民交谈时，我就被立刻带回现实。我问他们是否幸福，他们回答，在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主席的指导下非常幸福和繁荣。 以上听到的是14世达赖喇嘛丹增加措原著的《我的土地和我的人民》，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五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中文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打针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Jeshdele